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5月23号，我们带您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国际局势、美国股市、经济啊，还有我们加州本地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看一下关注美国总统拜登啊，他出访亚洲行的一些关键点啊，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么今天呢，拜登他是在东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哈、有进行一个首脑会谈。那之后呢，两人还召开了联合新闻发布会，主要呢，双方是表示说美国和日本啊会扩大安全方面的合作，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并且共同的主导一些全球性的问题。那哪些问题呢？哈，主要是包括说美日双方哈面临的一些安全性的挑战，比如说朝鲜的核武，还有弹道导弹的威胁，还有这个中共政权日益违反国际法的一些胁迫的行为。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国和日本两国也同意在一些新兴科技、供应链安全以及清洁能源，还有医疗卫生、气候变化等等啊一些领域加强合作。那么在拜登出访日本哈，跟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见面这个期间呢，发生了几件事情啊，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啊。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拜登他是在这个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啊，说他支持日本成为改革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么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啊，是可以说在全球机构中具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力啊。这个安理会呢，它可以批准新的成员修改联合国宪章，它也可以批准维和任务，授权采取一些军事行动，颁布国际制裁等等啊。那么所以这个位置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就变得特别的重要。那么现在联合国安理会呢，它有5个常任的理事国啊，一个是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这5个啊。那我们看到在俄乌战争的这个背景情况下呢，俄罗斯和中国哈、我们看到俄罗斯发起了战争，然后中国呢这个与他暗通款曲哈、明着说表示中立，但是暗地里呢和他签了很多的合同，为他输送金元。那么这个5大常任理事国啊，目前我们看到就只有英、法、美这3个国家是处于就是对俄罗斯保持一个就是要制裁哈，反对他发动侵略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不管怎么样哈，现在这5个国家呢是都对于非程序性事项的决议的都有一票的否决权啊。那么在这个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之后呢，美国、日本这些西方国家哈，就对于俄罗斯在这个安理会当中有一票否决权提出了巨大的质疑。那日本呢，他也多次提出要推动联合国的改革，其中之一就是让日本也参与到联合国常任理事会当中啊。那现在拜登公开的表示支持日本加入的消息呢，可以说是迅速了引发这个巨大的关注啊。那么这个外界媒体普遍分析认为啊，就是日本加入安理会这个常任理事国呢，可以在印太地区增加一个制衡中共的国家。那国际社会对于中共侵犯人权，还有北京可能会武力侵略台湾的这些事情呢，现在都非常的担忧哈。但是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样的国际局势情况下，如果加入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呢，那势必就多了一个制衡的一个这个关系哈。那么这是其中一个拜登出访日本的时候他所说所做的哈，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也谈到了哈，就是说美国和日本方面呢，双方会进行合作，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啊。那这就谈到拜登这个今天也是全世界都在看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拜登他在这个访问日本期间呢，说公开表达哈，就是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的话，那美国呢一定会进行军事干预哈。结果这话一出，可以说把中共这个气炸了啊。那中共方面这个发言人就赶快的否认啊，说这个不希望这个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啊等等哈。当然台湾方面是表示非常的欢迎啊，是表示说这个台湾一定会坚定维护台湾的主权哈。那么 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拜登为什么讲了这个话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他是拜登在这个和岸田文雄见面之后的新闻会上，然后就说了这一番言论嘛。然后拜登当时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保护台湾的责任更加沉重了。那么当记者问他说，如果台湾受到中共的攻击的时候，美国会不会保护台湾呢？那拜登就说，是的，会的啊。他说这是我们做出的一个承诺。那拜登还说呢，他同意一中的政策，不过呢，他说这个中共任何尝试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啊。那么他也说这个会使整个地区陷入混乱，是另一个类似于在乌克兰发生的行动哈。他把就是中共如果入侵台湾，攻打台湾的话，比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啊。他说这个严重性是类似的。那拜登说呢，美国对台政策呢其实没有改变啊。他说这个白宫啊，在拜登说了这番话之后呢，也是重申说美国的政策没有变。然后美国的国防部长也是很紧张，马上出来就澄清说，拜登总统没有宣布说美国对台军事援助的政策有改变啊，就是也是维护说我们虽然说了这话，但其实没什么变化啊。那么这个是拜登已经第三次啊在台湾问题上发表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立场的声明了。那每次呢，白宫都会迅速来澄清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那么拜登他还谈到一点啊，他就说他希望中共呢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但是他也说呢，这个评估取决于全球有多么的强硬向中共明确这一点。那么明确哪一点呢？就是让中共明确的知道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这会导致来自国际社会的一个长期的反对。那他说呢，让俄罗斯这个总统普京为他在乌克兰的野蛮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之所以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为了阻止中共要攻打台湾，以免呢中共和其他国家以为这种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啊。所以可以说在这一次拜登出访日本的时候，真的是他的几个动作和言论啊，都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啊，这个可以说掀起国际局势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波浪吧。那么其中之一啊，就是他对台湾的这个非常明确的哈表达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大西洋理事会啊，这个斯考罗夫特战略安全中心的副主任叫做 Matthew Cronin 那他呢他是叫做 Matthew Cronin。就是克罗尼格啊，他说呢，虽然拜登啊，这个有些人说是拜登是不是糊涂，这个说话错了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有人觉得说他怎么那么强硬或者明确，在这个时候表达这个立场呢？那么对这一点啊，这个克罗尼格他是分析说，他说，虽然是不是说他是说错话或者不小心讲的哈，这个可以再商议，但是呢，他说不管怎么样，拜登的这番话是澄清了他对于台湾的一个想法。那么虽然说有人怀疑说他是年事高了说错话了，但是呢这个他说这并不重要哈，因为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无论正式的政策如何，最终都是由总统来决定是否要进行干预。他说现在我们很清晰地了解到了拜登的想法和决定到底是什么，不管他是有意说的无意说的还是怎么样说的，说漏嘴了啊，但起码这个专家分析说，拜登他就明确说出来了。那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中共打台湾的事情的时候呢，拜登会怎么做，大家也都清楚的看到了。那么也有其他的一些分析说啊，因为其实美国从对台湾和中共攻打台湾这种战略性的模糊呢，现在越来越清晰了啊，而且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所以呢就认为说拜登的这个言论对于震慑中共的军事野心啊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当然除此之外啊，拜登他这一次出访日本啊，他还做了一个可以说是他自己宣布啊，他说这是做了一个重写国际规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就宣布说啊，要启动一个包含13个国家的叫做印太经济框架，就是印度太平洋这些国家哈联合起来搭建了一个新的经济框架。那么呢，这个简称啊，这个组织叫做 IPEF 啊，这个经济框架联盟吧。那拜登说呢，这个框架是重新书写印太经济的一个规则啊，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的领导地位，然后进而呢是希望对于美国的工人和企业，还有对于美国的人吧，能有一些益处。那么这个叫做印太经济繁荣框架都包含哪些国家呢？当然有美国还有日本啊。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除了美国日本之外还有的国家就是 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哈。那我们听这里面它是没有中国的哈，所以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怎么看呢？其实很多专家也有很多的解读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拜登他说列了这样的一个框架啊，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美国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就说21世纪的这个经济的未来呢，其实很大程度上会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进行书写啊。所以呢，这个他就说现在美国啊，这个拉了这样的一个经济框架呢，就是美国要书写一个新的规则。那印度太平洋地区呢，拥有世界60%的人口，预计未来30年呢，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份额的一个地区。而且呢，就是刚才讲的这13个国家哈，就是拜登拉的这个圈子啊，印太经济框架呢，这13个国家的 GDP 占整个世界的40%啊。所以呢，这个白宫他有在个情况说明书中就写到说，这个协议啊，没有向各国提供什么关税减免，但是呢，可以提供解决供应链复原力和数字贸易等等一些关键性合作的问题的方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最终点啊，就是拜登的想法，他这个白宫是这么说的，说是希望这个美国哈，因为是印太地区经济大国，要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个经济领导的地位，那希望这样对美国的工人和企业都能有所益处啊。而且呢，这个新的经济框架吧，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呢，是说会使美国和美国的盟国能够来决定一些规则，然后保证美国的工人啊、小企业主啊、牧场主能够在这个印太地区有竞争力。那么当然这个是拜登的设想了哈，那到底能不能实现这一点呢？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去关注哈。这个经济框架建起来之后啊，对整个就是说这个美国经济的一个影响啊，或者说按他说的是会有正向的影响，会到达一个什么程度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就是拜登出访亚洲之行啊，今天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见面之后啊，可以说是3点吧。包括他对于这个台湾问题的一个澄清啊，一个说明啊，包括推动这个日本加入安理会啊，这个联合国安理会。那么还有呢，就是他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经济框架哈。其实这个对于可以说书写啊，重写整个的国际的局势和架构啊，都是非常有影响的3件事情哈，所以也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那不管怎么样哈，现在这是对外啊，这是这个美国对外方面的一些动作。对内我们都知道，大家这个都是对于这个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苦不堪言啊。那么这也是接下来拜登政府经济工作上面应该更加重点啊，就是重中之重吧，要来解决和处理的一个事情哈。那么他有哪些的计划？那么现在这个通货膨胀哈，已经影响到就是说美国人对于经济的这种悲观的情绪哈，在持续的上升。那等一会儿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回来会带您关心一下就是最新哈，有关于通货膨胀，还有接下来中期选举的一项民调啊，看看大家的想法跟您是不是有共通点啊，还是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同时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收盘的一些最新情况。我们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美国的股市啊，还有这个选民们对于接下来中期选举啊，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以及呢，对于现在啊，这个拜登政府的一个最新的民调的看法。那么先来看这个民调吧。今天呢，我看到 CBS 和 YouGov 啊，有联合公布一项最新民调的结果啊，是昨天公布的啊。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显示说啊，现在啊，有69%的这个民众呢，都认为说经济太糟糕了。在春天的时候做过这样的一个问卷哈，调查，当时只有46%的人认为，但现在已经将近70%哈，绝大多数的认为都觉得这个经济实在是 糟糕。那么几乎所有接受民调的民主党人也好，共和党人也好，大家都表示希望接下来的候选人要把通货膨胀作为选举的一个首要议题。那因为现在的美国人呢，对国家发展的方向啊感到失望。那么这个显示说有60%的人都认为美国的国家状况是令人不安的。那为什么刚才讲到高通货膨胀、经济的不确定性啊，人们带着或许会进入经济衰退的这种忧虑和恐惧哈，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确实这个通货膨胀的水平啊，上个月虽然比上上个月有所缓和，可是仍然是8.5%的这样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哈，这是过去40年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了。那么根据这个 AAA 啊，美国汽车协会的统计呢，全美的平均油价也已经到达了4.59块，加州已经6块多，有些地方快7块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生活的成本急剧的增加，对于整个的这个经济的方面啊，就是先不管整个经济怎么样，就大家老百姓过日子就觉得吃紧了啊，压力变大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无论是在民间还有一些政府方面哈，包括政府工作的一些要员们，大家都谈到了一些看法啊，就是有些人就在指责说是拜登政府啊，对于潜在的这种经济问题哈，反应的实在太慢了。那么其实人们也都在关心说美国会不会就此就进入经济衰退呢？美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叫做 Brian Deese， 他就说呢，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他说这个陷入衰退的风险总是有的，但是他认为美国呢现在是处于一个过渡的时期。可是这是向更好过渡还是更坏过渡呢？人们也在同样思考和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么现在不管怎么样，经济不稳定性的这个迹象呢是进一步出现啊。上周呢，我们看到主要的股指都下跌，然后这个标普500指数呢连续跌了7周之后啊，在周五的时候进入了熊市啊，就跌幅超过20%，距离今年的最高点的时候。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拜登现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Rick Scott 就表示，他预计拜登政府处理这个经济问题啊还有一些其他问题的方式呢会提高人们对保守派的支持率啊。他说无论是边境问题还是通货膨胀还是油价还是乌克兰，大家看到了现在总统反应有点太迟缓了啊。所以呢，他说今年秋天的选举，也就是中期选举呢，是关乎通货膨胀，关乎拜登政府的有效性。所以呢，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哈，对共和党人的选举来说可能是有利处的啊，因为可能觉得这个不行就换另外一个嘛。那么对此呢，其实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全国委员会主席啊，叫做 Rona McDaniel， 他预测说呢，由于拜登政府面临的这些问题呢，他也觉得说共和党可能会在中期选举中看到一些利好啊，有利的一些消息哈。但是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这是要选民来决定的啊。那您，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的啊？您对于这个拜登政府的在经济啊各方面今年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处理的是否满意呢？那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哈，那大家其实就会把这个想法反映到中期选举的一个选票当中来。好，那么接下来我谈到这儿，我们就看一下股市啊。今天股市收盘呢，可以说道琼连续跌了8周，今天终于有了一个反弹啊。今天道指上涨了618.34点，涨幅是1.98%。标普500呢也略微上涨了72.4点，涨幅是1.8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涨了180.66点，涨幅是1.59%。那么很多分析师就认为哈，这个三大指数能不能维持上涨的水平呢？其实还不好说，要有待观察啊。那么投资人们也都今年看过类似的趋势了哈，在动荡中会有个小幅的反弹，关键是这个反弹它能持续多久啊？能不能把之前跌的这20-30%给它涨回来，这才是个关键的问题啊。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情况呢，叫做Baird 投资策略分析师啊，叫做 Russ Mayfield， 他表示呢说这种冲动啊，这个股市的这个重波动和反弹呢，会在过去几周内都出现过，但是都失败了哈。那么因为现在经济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比如说经济成长放缓，估值上升，利率上升，都对，还有包括对经济衰退的隐忧等等啊。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如果要持续的这种，他说有正向的反应，股票就是一直涨的话呢，其实很难啊。那么要求也就更高了。 还有呢，这个 Mission Square 的 Retirement 投资长叫做 Wayne Winker， 他呢是分析说哈，今年这么多股票都跌了啊，今天美股出现的短暂缓和呢不足为奇啊。那随着进入夏天，通货膨胀、利率上升，还有一些其他地缘政治事件的影响吧，很多投资人们他说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啊，短期之内还会这个股市会继续波动的。那么来看一些单一的个股啊，比如说今天摩根大通呢，这只股票上涨了6.19%。那么由于利率上升，提振了它的贷款业务啊，这是他自己公布的，预计呢它会比之前计划更早达到它的回报目标。那这也提振了股市哈、啊，还有花旗和美国商银呢，今天也股市上涨了6%左右哈。那因为这个指标十年期国债殖利率比上周反弹了大约7个基点，富国银行的这个股票呢，今天也上扬了5.16%。那在零售业呢，叫做 Russ 和 TJX 啊 ，TJX 就是 TJ Max 的一个总公司哈，它这两家公司呢是涨幅最大的。今天股票是 Russ 上涨了9.57%，然后 TJX 呢，这个它是上涨了4.22%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其他的零售业的个股啊，包括 Costco、Dollar General、那 Nordstrom 还有 Macy's 都会在本周公布它的财报业绩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接下来大家作为股票投资的一个关键的焦点。那其实投资人们看还看什么呢？不光是看这个公司表现好不好，未来怎么样，前景啊，更重要的是很多投资人用它来衡量说，这个在如此高的通货膨胀之下哈，消费者的需求是不是强劲的啊？如果是强劲的话，那么经济就不会说迅速的陷入一种衰退哈，因为它是还是有购买力的嘛。所以呢，这是一其中一点啊。还有就是本周会公布财报的是 Zoom 公司哈，那么它是预计在今天收盘之后啊要公布。还有呢，辉达的财报也会在本周公布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那么今天呢，晶片业哈，博通呢是在进行收购的谈判啊 ，VMware 股价大涨24.9%，博通呢下降了3.1%。其实这个就是今天股票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我今天也看到另外一个投资专家分析的吧，他是奥本海默首席投资策略师，叫做史托兹福斯哈。那他呢就表示说，在联储局啊收紧政策的时候出现这样严重的抛售并不罕见啊，而且市场呢似乎在被过度的抛售了。他认为这个，所以呢这个股票的大跌打击了现金流和获利能力强劲的一些股票。那他呢是仍然看好股市，他说偏好周期性的投票，而不是防御性和获利性的一些科技股啊。那他说这些公司的服务和产品呢，其实是深深根植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生活当中的。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啊，他说这就为什么他看好啊，就是这个周期性的股票，而不是科技股啊。好，这是这些专家们吧，一些股市投资人们对于现在股市的一些看法哈。那不管怎么样，这个现在确实股市动荡不安哈。那您这个每一个在股市上投资的人都面临着或损失或怎么样的很多的挑战吧。所以也大家就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可以结合着自己的情况经验哈，来去进行一个判断和衡量。好，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啊，就是说这个最近这个我们看到经济方面的一个问题哈，通货膨胀也好，对于整个的科技行业其实已经产生不利的影响了。我看到 SFGate 有一个报道哈，就说现在很多湾区的科技巨头呢，已经受到这个供应链问题啊、通货膨胀、利率上升等等的这种经济挑战吧，然后再加上股市的下跌，导致一些初创企业、科技公司呢，都纷纷削减投资哈，包括一些湾区的科技巨头们都暂停了招聘。那么有哪些呢？比如说 Twitter 公司哈 ，Twitter 它是一个现在最特殊的、很不明朗的一个时期哈。那现在这个 Elon Musk 说要收购，但是中间Twitter 拒绝提供一些证明他假用户的数据吧，现在就僵持不下。那么呢，其实5月12号的时候，彭博社就有报道披露说 ，Twitter 已经在旧金山停止招工了啊，而且已经就是取消了一些发出的聘用通知。 取消了一些 offer 哈。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 Meta 公司啊，脸书的母公司，在这个之前被Insider 这个媒体有报道过哈。Menlo Park 的 Meta 呢，暂停了2022年几乎所有团队的新职位招聘计划。啊，理由就是说乌克兰入侵、苹果加强隐私措施，还有经济衰退的影响导致的啊。那么还有就是 Coinbase 啊，特币基地。那这个 Coinbase 是整个这个行业当中最剧烈命运逆转的公司之一哈。它的加密货币公司业务呢，在旧金山成立。上周一，他发了员工一份简讯哈。那他的 CEO 就谈到说呢，他的 COO 啊，这个Chief Operation 这个他的一个负责人哈。那他呢就说，公司本来计划招聘人数增加两倍，但是呢，由于加密货币的行业遭受了巨大的崩溃和打击，所以呢，这个行业这个招聘计划、扩招计划也就落空了哈。他说暂时放缓，啊，重新调整公司的一个需求。那最后就是 Uber 公司啊，这个本月早些时候呢，啊 ，CNBC 有拿到了 Uber CEO 的一封邮件哈。那他在邮件里就讲说，市场现在发生地震式的转变 ，Uber 计划呢大幅削减开支，包括在招聘上面。到这个今年为止哈 ，Uber 的股价已经跌超过40%了啊，所以这个。Uber 它如何作为一个新创科技公司持续的能够保持用户的增长还有盈利呢？这确实对它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哈。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哈，这个今天新闻看点的时间呢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